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请听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新闻聚焦，云南省将党管武装纳入全省综合绩效考评，作为衡量主要领导实际重要内容。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开展低气象条件下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众议院通过2025财年国防政策法案，授权支出达到895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常态开展建强党支部、帮带团书记、帮抓基层骨干工作，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强化责任意识，带头思战谋战，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吴强、廖洪亮发来的报道。
加油！
前不久，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的新兵们迎来了下联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定向越野、阵地夺痛等多的特务。在考核中，新兵孙怀香和战友默契配合，率先通过考核。新兵孙怀香：
此次考核，我能取得良好的训练成绩，不光得益于平日里的刻苦练习，更离不开党员骨干对我的帮助。我一定练强打赢本领，当好新时代南沙传人。
年轻战士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党员骨干的帮扶，更与部队发挥基层党支部、团支部、军人委员会的作用密不可分。近年来，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持续建强基层营连三大组织，通过召开党群联席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帮抓基层党员骨干工作，大力强化官兵主动作为、真抓实干的担当精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部队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一线跟训调研，与连队党员骨干一起成功解决了新武器与老平台不兼容的问题，首次训练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王迪：
我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我的脚步更离不开基层，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基层，帮扶连队解决好各项实际问题，确实为战斗力提升添砖加瓦。
在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像王迪一样谋使命干实事的党员干部还有很多，他们活跃在基层一线，钻战研战谋战，真正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前不久，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方振顺在调研中发现，某型装备在使用中存在射击性程不够紧凑等问题，对此他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反思，深研各项数据，提炼下一步训练重点和实施细则，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一份完整的研究总结。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是一句空话，对我而言，干实事就是干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有助于单位建设发展的事，必须俯下身子埋头深研。
南沙海域情况复杂，守交部队点多面散，针对这一情况，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在岛礁各个阵地设立党员先锋岗，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们以阵地为指挥节点，以持续力、快反力为目标，强化专攻精练，分区协同组织防卫和打击训练，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快速提升。在前不久进行的一次演练中，某分队指挥员王安高指挥党员突击队快速反应，率先到达指定站位，第一时间处理特情。
上岛就是上前线，守礁就是守阵地，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始终面向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前沿， 守护好我们的岛礁，就是忠诚于党、建功南沙最实际的行动。
据了解，近年来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员骨干创新基层治理，破解现实难题，不断引领带动基层官兵练强战斗本领，练硬战斗作风，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王迪：
广大官兵正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以蓬勃昂扬的朝气、攻坚克难的胆气、敢于担当的底气，忠诚履行使命，实干担当作为，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11号上午，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哈瓦那会见来访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迪亚斯卡内尔请何卫东转达对习近平主席最真挚的问候。他高度评价古中两党两国两军关系，感谢中方对古经济社会发展及时有力的帮助支持，表示古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建古中命运共同体。何卫东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迪亚斯卡内尔的良好祝愿。他说，中古传统友好世代相传，两党两国两军关系历久弥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战略协作紧密，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将进一步加强访问交流、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访问古巴期间，何卫东还拜会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并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洛佩斯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形势等交换意见。
本台消息，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1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周年。今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举办第11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市主城区车船鸣笛致哀，行人就地默哀。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的消息，从2023年12月13号至今，又有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先后离世。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32人。
本台消息，连日来，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会同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和省委考评办等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2024年度全省党管武装考评工作进行调整优化。据介绍，自2019年起，云南省开始推行全省各州市党管武装考评，考评主体为各州市党委。每年由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下发考评方案，年底军地组成联合考评组，集中考评各州市。5年来，随着探索首考、军地联考、全程常考的渐次深入，云南全省党管武装考评体系逐渐完善。全省州市县市区两级党委第一书记自觉落实双向兼职、党委义军学习培训、请示报告和述职等制度，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督导辖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落实党管武装第一责任已成常态，一大批制约党管武装发展的难题瓶颈先后得到解决，全省党管武装规范化运行高质量落实，国防动员建设和后备力量援战保战能力明显提升。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近日开展低气象条件下飞行训练，吉林省2025年春季征兵宣传工作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天山北路某训练场，战鹰列阵，铁翼飞旋，几架直升机悬停检查后依次增速转弯向目标空域飞去。 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徐红介绍，由于受大雾天气影响，导致能见度非常低，他们需要克服视线受限等不利因素，依靠仪表指示和地面指挥来判断航速航向，及时修正飞行姿态，完成战术目的。
低气象条件飞行时，我们的视线受阻，特别是对地面地标地物观察的难度增大，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充分利用冬季低气象条件进行飞行教学研究示范，开展地面模拟演练和座舱实习考核，不断磨练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锤炼飞行员在严寒条件下全时全域作战能力。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赵阳：
我们结合冬季飞行特点展开多科目飞行训练，就是要练实飞行基本功，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特约记者姬建涛、王江豪、田宽宽报道。
吉林省2025年春季征兵宣传工作全面展开。
应征地就是你选择。
连日来，吉林省各级兵役机关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征兵宣传。在长春市朝阳区，工作人员依托辖区内11所高校作为高素质兵员征集地，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精准开展征兵政策宣讲，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吉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光伟：
我认为军队是一个严格有序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能锻炼我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未来工作生活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孩子那个当兵报名的时候什么条件？
在长春市宽城区，当地征兵政策宣讲员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征兵宣传手册，详细解读征兵政策，鼓励适龄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参军报国。长春市宽城区人武部尚威尼：
为了激发更多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我们为有志于投身军旅的年轻人详细解读入伍的条件和流程，确保他们能够清晰了解每一个环节，坚定迈向光荣的军旅生涯。
特约记者段瑞、张凯、周春旭，吉林长春报道。
近年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官兵与宁波海岸线上大谢岛的群众一起积极创新共建模式，合力探索出一条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双拥之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特约记者董满、田佩宇发来的报道：双拥花开大谢岛。
冬日的大谢岛，白云朵朵，微风轻扬，远远望去，码头上一排排集装箱堆放整齐，几艘即将远航的大型货轮整装待发。走在大谢岛上，居民友谊隧道、双拥亭、双拥街、双拥展览馆等双拥元素随处可见。
大谢岛双拥展览馆展示了1949年以来大谢双拥工作的珍贵历史记忆，讲述了一座岛和一群。
大谢岛是一座好客之岛、英雄之岛。在大谢岛双拥展览馆，讲解员胡春娜指着墙上大谢岛群众踊跃之前的图片告诉记者，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部的大谢岛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红色海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海第一仗揭开了大谢人的爱国拥军序幕，从此大谢人爱国拥军从不断线。他们积极拓展拥军内涵，丰富拥军内容，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拥军之路。
我要特别讲到的就是818爱国拥军联合会，我们还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就是军嫂有事可找818，军人有事也可找818。我们还将其分成了7个组，全方位的为我们军人军嫂提供服务。
胡春娜讲到的818爱国拥军联合会，是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2021年由全国爱国拥军模范黄金国牵头创立的。黄金国，
我们感觉到就部队战备能力特别足，后援顾不上，我们帮部队去做这项工作非常有必要。我们服务部队没在那边没在打仗，就是他们在前方立后不支，直接的就是帮助部队提高战斗力。
八一八爱国拥军联合会成立三年来，不仅解决了很多军属的就业、就医、就学等问题，还为一些有困难的军属提供了经济帮助。在海信社区的一个灵活就业点，记者看到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杨杰的家属常丽梅正熟练地做着手工。常丽梅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原来在上海工作， 但随军来到大谢岛后，因为所学专业不对口，长期在家待业，是大谢岛818爱国拥军联合会主动找上门，为他介绍了工作。
还有社区，还有818，让我感觉有家。因为之前就是真的人不生地不熟，就是感觉没有家。对，一说我都像掉眼泪了。像我们平常关在家里，心态的话是有点焦虑或者阴虑嘛。自从接受了这个灵活就业，我就感觉整个精气神就上来了，心态好了，就说了一个心态。
大谢岛既是开放前沿，也是海防前哨。在拥军工作中，大谢岛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为部队排忧解难。曾任大谢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的黄金国介绍说，多年来他们先后设立军事禁区，建立关键航道和水域的防台风机制，多次开展航道的整治活动，确保了进出航线的安全。
在大谢岛的开发建设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驻地部队的支持，大谢岛就不可能建设得像现在这么好。这些年我们推进部队营区封闭管理、爆破疏通、舰艇航道、征用军官对面的岛屿维护军官守约秩序等工作，有效保障了军官安全、军营安全和国防安全。
拥军优属既要主动靠上去，也要积极走出去。36年前，大谢中学师生从报纸上看到南沙官兵的英雄事迹，倍感振奋，决定给赤瓜礁官兵写信，从此开启了双方36年双拥共建的历程。当年带着孩子们写信的地理老师胡四海告诉记者，2020年9月，赤瓜礁部队官兵代表跨越南海、东海来到大谢岛，双方共同成立了赤瓜礁大谢中学共建团支部，开展了更加紧密的军民共建。
战士写信说，每当我们战风浪斗酷使时，我们就想到祖国与我们同在，你们与我们同在，我们闻声就有了力量。这句话让我们很震撼，孩子们读了眼泪都掉下来了，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对我们也是一种精神的榜样。
据了解，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已经驻守大谢岛60余年，他们在完成练兵备战使命任务的同时，也为大谢岛开发建设付出了许多心血。近年来，他们定期为岛上的学生开展国防教育，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巡诊等服务。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徐耀邦告诉记者，大谢岛群众对驻军官兵的深情厚爱，激励着他们更加刻苦训练。同时，他们也尽心竭力为驻地群众解难帮困，用实际行动践行拥政爱民的宗旨。
我们开展慰问困难群众、巡诊、义诊等活动，每年呢都为驻地中小学组织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大谢岛它是个多台风的地方，每次抢险救灾，官兵总是能够冲在最前线。近5年来，累计参加各类抢险救灾30多次，尽心尽力为群众解难帮困。用实际行动践行宗旨。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这次训练突出不同战机性能特点，拟制多套作战方案，围绕极限性能飞行、反潜飞行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在训练过程中，这个团大胆探索多机型混合训、多科目连贯练的训练模式，在锤炼飞行员备战打仗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完善战术战法。
记者谭文浩报道，南将军区某团近日举行新排长岗前任职集训，这次集训从教学、指挥等6个方面入手，为新排长量身定制梯次升级式培训计划，助力新排长快速融入站位、适应岗位、发挥能力。
记者戴鑫、罗灿报道，近日一名确诊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战士，经过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急重症救治团队长达半个月的全力救治，病情得到控制，最终康复出院。据了解，近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建立军人急重症联合救治机制，遴选多个科室骨干力量，成立急重症救治团队，聚合多学科专家，协力守护患者健康。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这个医学中心还为一线部队建立远程医疗平台，提供远程问诊服务，定期组织医疗队到基层单位巡诊问诊、送医送药，指导部队做好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训练伤防治等工作，受到部队官兵的广泛好评。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12月1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以281票赞成、140票反对的票数通过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授权为国防部提供2025财年的资金。这项法案授权支出比去年增加了 1%。 据了解，这项法案已经被送交到参议院。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2月12号，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以色列战机继续对叙利亚境内军事设施发动空袭，包括拉塔基亚港在内的军事地点以及塔尔图斯省的军火库都遭到了空袭。这是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被推翻后，以色列战机连续第四天对叙利亚军火库发动空袭。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以色列军队从当地时间12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南部汉尤尼斯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目前已经至少造成37人死亡。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对此发表声明。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叙利亚局势。叙利亚政局近日发生巨变，伊朗、俄罗斯、美国、以色列等各方势力介入其中，大国角力暗潮汹涌。那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究竟谁家欢喜谁家忧？
巴沙尔政权倒台后，现在最失意的国家恐怕就是伊朗了，战略利益损失巨大。最懊恼的是俄罗斯，他没有及时援助巴沙尔，现在不仅失去了中东的话语权，而且很可能被美国排挤出地中海。最得意的是以色列，他的敌对政权瓦解了，而且他还想趁乱多侵占叙利亚的领土。最风光的是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的首领朱拉尼，美国人一直说他是恐怖分子，但美军从来没有打击过他。当他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时候，美国媒体反而第一时间采访了他。最兴奋的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似乎在乱局当中看到了独立建国的希望。而最忐忑的是土耳其，他们虽然乐见巴沙尔倒台，但又害怕自己被中东的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咬一口。
在叙利亚政局动荡之际，俄罗斯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海空演习，并首次在该海域公开发射锆石导弹，引发外界关注。那么在您看来，俄罗斯在地中海举行这个演习有什么目的？
俄罗斯在向叙利亚新的主政者显示力量。前不久朱拉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扬言要让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叙利亚，那么俄罗斯显然首当其冲。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明空军基地是俄军在地中海沿岸仅有的两个落脚点，对俄罗斯来说战略价值极大。如果丢掉这两个基地，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就会被连根拔起。现在叙利亚新政府还顾不上对俄罗斯基地下手，但这种事儿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俄军现在搞演习也解决不了问题，俄叙双方能不能达成新的交易，驻叙利亚俄军将何去何从，都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一周来，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谈的消息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声称正在寻找结束战争的外交解决方案，他重申了加入北约的立场，还提出了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外国军队的想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上个星期六，法国总统马克龙坐东邀请泽连斯基和后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会面，就是要让乌克兰与美国下届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提前协调立场，但看起来双方谈的不是很投机。据西方媒体报道，特朗普团队提出了几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其共同点都是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甚至要放弃备战领土。这种方案不仅乌方现在很难接受，很多美国政客和欧洲国家恐怕也转不过弯来。特朗普之所以这么急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不是因为他热爱和平，而是他认为美国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去做。
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一直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艰难地走钢丝。我们注意到，印度国防部长辛格10号访问了俄罗斯，他表示印度决定继续深化和扩大与俄罗斯的合作，将永远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印度当下做此表态有何用意？
近年来，印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不断升温，但他也没有完全冷落老朋友俄罗斯。对印度来说，俄罗斯可以给他很多东西，比如核潜艇、高超音速导弹、先进的火箭发动机，特别是可以给他转让很多军事技术，这些都是他从美国得不到的。这样的朋友当然不能丢。二来呢，印度只有和俄罗斯走近，才有和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正所谓印俄握手，意在美国。
澳大利亚国防部网站周二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已成功进行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首次发射，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进行发射的国家。那么拥有这样的能力，对澳大利亚来说究竟是得还是失？
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完成了这次导弹发射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澳大利亚真的需要战斧巡航导弹吗？他要拿这样的导弹来对付谁呢？是要对付那些南太平洋岛国吗？当然用不上。美国人不光把战斧导弹卖给了澳大利亚，而且要以此为契机，介入澳军训练和作战的全过程，全面加以控制。
此外，我们注意到，美国10号首次在西太平洋关岛成功进行弹道导弹拦截测试。美国导弹防御局称，这是增强关岛防御的重要一步，其数据将为建立未来关岛防御系统提供帮助。那么，美国能靠这个打赢大国战争吗？
这次测试标志着美军在关岛新建的大型海空军事基地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关岛也正式成为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导弹防御体系枢纽，这是美军太平洋威慑计划的重要一环。美军希望关岛基地群在2027年前尽快形成大规模作战能力，所以搞了这么一个急救章，就是把美国海军的宙斯盾反导系统直接从军舰搬到了岸上。美军总想搞一套密不透风的反导系统，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个思路对付中小国家也许行得通，但要想靠这个打赢所谓的大国战争，就完全是痴心妄想。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日本正在密集测试它的12式反舰导弹。近年来，日本不再完全依赖美国，而是在自研武器装备上花了很多的功夫。12式导弹就是其中的代表。2022年这种导弹刚亮相的时候，日本政府说这是一种射程200公里的反舰导弹。可是近两年来，日本政府悄悄把它升级成了射程900公里的通用型巡航导弹，可以从岸上发射，也可以从军舰或者飞机上发射，而且具备很强的雷达隐身能力。这样它虽然飞不到超音速，但是也仍然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今年10月，日本连续五次试射12式导弹，显示研制进度在加快，目标就是要确保这种导弹在2027年底前全面列装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到那时，日本就可以用这种导弹对朝鲜半岛全境的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甚至可以威胁到我东南沿海地区，不可不防啊。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